旧约的圣经，主耶稣一定是被咒诅。如果被咒诅，怎么可能是弥赛亚？当然不可能是弥赛亚。慢慢慢慢，他在看见说，我们的主为我们受了咒诅。那个受咒诅的不是我们的主，光该挂在木头上的是保罗，但是保罗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十字架是软弱，因为犹太人是讲能力，所以他们讲神迹。那么对于那些哲学家来说，对于希腊人来说，这是愚昧，对不对？所以尼采才说你要是个强人的哲学才可以，因为就是因为他的父亲是牧师，他觉得基督太懦弱太懦弱了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尼采是个哲学家，很多的哲学家只是说说就算了，尼采的哲学家是由希特勒替他来做执行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要的什么，是要能力，要超人，但是我们的主反而被挂在十字架上，因为神的软弱比人更有智慧，神的刚强神的软弱比人更刚强，神的愚拙比人更有智慧，这就是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那个时候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们咽气缓缓的吸了羊水，太慢太慢，但是瞎眼的一去一回头就看见，我们没有记住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瞎眼的就看见了，我们瘸腿就可以行走，这是我们的故事，不是吗？但是不要忘，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个场景。好了，就是因为他们弃绝缓缓的希罗亚之子，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。那么不要忘记，最近期的应验是指的什么？是指亚述来说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等到亚述真的猛然冲来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故事就是以赛亚36章、37章的故事，很清楚，对不对？等到他们对阵，等到他们骂阵，等到他们真的是对跟这个对这个西家和他的这个百姓喊话的时候，那么很稀奇，这个不是就是那个翻腾的水猛然出来吗？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，比漫过一切的水。当然就漫过了耶路撒冷里面的水道，战过两岸，比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井下。所以现在呢只剩下耶路撒冷，但是感谢主，以马内利啊。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是主道成肉身带来，所以以马内利啊，他展开翅膀遍满。所以等到这个以马内利一展开翅膀，请大家记得，结果耶路撒冷就得蒙受。所以这里是预言，不过这个预言呢不要忘记是根据什么，可是根据基督的荣耀，他怎样道成肉身，然后他怎样被弃绝，而且只有瞎子的才肯到希罗亚吃主席。所以大家就知道说，为什么后来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他们要的是长江大河，神果然就成全了他们。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，那弟兄怎么不知不觉的就解释了后面所发生的故事。那么如果你看见第二天早晨185000的死尸，到处都是他们的死尸，那么你要怎么说？你要说以马内利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。只要神与我们同在，你看见吗？ 一夜之间，这十万五千人就这么就走了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现在考古学家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，他们的建议是什么？当这些亚述的军队来围困，这个来围困，耶路撒冷以前，他们最后的一战是在拉吉达。这个拉吉呢，可以说是犹大60座城里面第二大城，第一是耶路撒冷，第二就是拉吉。拉吉不能沦陷，因为拉吉呢就会挡住这个谁埃及的大军。如果埃及有大军南边来的话，那么到了拉吉就应该被挡住。结果希纳基利果然到了拉吉，到了拉吉看样子不能够把这个城攻下来，所以呢他就筑了一个竹垒，就筑了一个土垒，明白吗？这个土垒呢慢慢慢慢就可以上去，然后呢用撞成的墙呢撞成锤呢就可以把城门打开。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拉吉完全沦陷。那么好了，在圣经里面不大讲太多关于拉吉的事。那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英国，到大英博物馆，你就看到大英博物馆有个最好的什么，就是他把那个时候尼尼微很多挖掘出来的宝就放在博物馆里面，然后你就能看到一些壁画，那就是希拿基利的画，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希拿基利征服了拉吉。根据那个土垒呢，他们就果然就可以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个2000年前呢，主后70年，耶路撒冷不是被围困了？后来怎么他们把这个城拿下来的呢？就是他们筑土垒。他们筑土垒的时候，慢慢慢慢他就到了这个城门，然后用撞锤墙就把它打开了。所以最后耶路撒冷是这么陷。那么好了，你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罗马式的土垒，所以现在呢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，你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一定要到这个马萨达去。这个马萨达那一段好像跟圣经没有关系，因为马萨达这个城呢，最初就是奋锐党西门他们坚守的城，所以你不要忘记，这个马萨达有两。靠近死海这边是400公尺，你根本不可能打进去。但是呢，在死海的后面就100公尺，所以罗马人就很厉害啊，他就筑了45度的什么，就是土垒。到现在你还可以看得见，而且你可以看得见里面有木头。然后沿着45度上去，然后最后呢，他们用那个铁锤，用这个撞锤呢，就把城门打开。打开以后，他们发现整座的城是死城，大概1000多人，他们都很壮烈，就牺牲，他们自杀了。所以这是马萨达一个很悲壮、很悲壮的故事。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马萨达的话，如果天气不是很热，那最好一个办法就是你坐电梯上去。然后你下来的时候就沿着那个土垒下来的，那非常非常有意思。那起码你可以回到2000年前，你看见说耶路撒冷被践踏的情形。好了，这是2000年前的故事，这还不是2700年前的故事。那么现在呢，等到希拿基利攻打这个拉吉的时候是2700年前。那如果大家今天到拉吉去看的话，你还看得见那个土垒，所以大家应该爬那个土垒。当然那个城墙已经不见了，那么城门已经不见了，你就看见最后他们是把拉吉拿下来的。那么那次是非常非常的惨，不知道死了多少人。考古学家终于找到了一些留下来的东西，那个东西代表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太多的死尸了，所以到处有一种瘟疫，像鼠疫一样，很清楚。所以他们果然找到那个东西，就知道说，你看见那个时候很多的兵身上已经带那种细菌。所以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，非常可能他们就带着那个瘟疫的病菌，他们18万5000人要攻打耶路撒冷，结果你看见以马内利他的翅膀展开，遍满你的地的时候，稀奇的很，神迹就发生。所以后来呢，你看见这个王就班师回去，就没有多久他就被杀了，那就应验了圣经所说的，你看见本来是枝子，本来是大树，终于被砍伐下来。所以请问现在如果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西西家遭遇那样的遭遇，就是因为许多的人，我的百姓厌弃缓缓希罗亚缓流的水，他们厌弃他，所以呢神就让大河泛滥的水猛然冲来。那么到了我们，所以这一段是预言，在亚述的时候，在以赛亚的时候是亚述，哎，等到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以前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那最后给我们看见那个以罗马历史的最后的一段，就是那个下水道所给我们看，考古学家所给我们看的一种，所以明白吗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神子的荣耀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说这个没有什么，但是其实呢果然就应验在历史上。我们每次去以色列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求，特别要求我们一定要走那段路，一定要进希罗亚池，那个希罗亚池现在是真的，过去是假的。在2004年以前，我们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的希罗亚池一定是假的，那现在是真的。那么进去以后呢，不要忘记，你可以走上台阶的路，你走一段的时候，就是瞎眼所走的路，你刚好跟他方向刚好相反。那你继续走，你当然就走不动了，所以你当然就走那个上行路的下面的水道。那不要忘记，那个就是罗马耶路撒冷被围困，整个城被烧毁被拆毁以前最后几天，所有的悲剧就发生了。而那个地方，那个整个从希罗亚池子一直到圣殿，不要忘记，当你在底下走的上面就是大卫城，就是上池的水沟头，就是希罗亚欢流的水。所以现在明白了，以赛亚说预言的时候，不光讲了道成肉身，也讲到我们的主他是王，但是被弃绝的王，就好像大卫一样，他经过流亡然后才坐在宝座上。所以当到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二章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开始流亡了，稀奇吧？如果他是王，应该叫希律流亡才对，但是呢反而他流亡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一路上给我们看见说他是被弃绝的大卫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所以当门徒们这个经过麦田掐麦穗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就讲了大卫的故事。那个时候大卫是被弃绝，所以我们的主是王。特别到第九章，你知道他是王，但在第八章，给我们看见，道成肉身以后，他为着要完成神的使命，看见了， 许多人厌弃希洛亚欢流的水。他们所希望的弥赛亚是什么？他的拳头一定比罗马帝国更大，他们就相信了。他们不会相信说，当罗马帝国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那一位就是弥赛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弃绝、厌弃希洛亚欢流的水。所以呢，这是第八章。好了，我想我们今天呢没有太多的时间，所以我们还是休息一下。不过我们不要休息太多，休息15分钟好吗？